朋友们好，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得见啊？
可以听
喂，
见，可以听见。
啊，我不知道外面的朋友有没有能听见啊？因为我这边是完全听不到这个你们那边的一个声音了啊，这么一个状况。Hello，
可以听见。那个，我们外面，我来替江峰来看一下。对不起啊，我是
啊，
方
你
伟。
帮我看一下，帮我看一下，
好
我
的，
不知道外面。这个
好，
在线的朋友，写一下，看听见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
可
见，
以，
外面可以。
太好
江
了啊，
峰，请继续。
太好了啊！这样子啊，这个朋友们呢，这个我是离开希望之声总部啊，回到我这一方小天地里面来了啊。但是这个原来计划呢，我是好好的睡一觉啊，吃点好的啊，睡个好觉。但是看来呢，这个是不允许了啊，不允许了。这外面的世界变化的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这个想象。那么昨天在临行之前呢，跟方伟先生，咱们做了一个临时的一个节目，就是把当天晚上的这个幽灵票的事情呢说了一下。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在继续发酵。话说回来了，川普总统呢，在这个事件之前呢，已经做了充分的一个准备啊。民主党那边呢，进行了一些沙盘的这个推演。我觉得这个线索啊是比较明显的啊。对不起啊，我这个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吧，就是咱们现在今天这个连线呢啊，是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我的老朋友方伟啊，另外一位呢是这个 Casey 啊，新田女士啊，也是在这个希望之声呢做非常优秀的一名主播，做一些深度采访报道的新田女士。那么希望二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嗨，大家
哎，
好，江
啊，
峰
好，
好。
二位早。哎，您好，您好，二位早上好啊！我这边就先啰嗦几句，我做个开场白吧，因为没有做任何的太多的准备，只是扒拉了一下新闻，咱们觉得这个事儿呢，非说不可，不说不可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早上呢，就是没吃好的，也没睡好觉，咱们还是起来继续做啊。那么现在情况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在昨天早上，也就是前天凌晨呢，到昨天早上之间呢，随着这个幽灵选票的这个事件的发生，还有更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呢，分别发生在亚利桑那州、特拉华州、这个不是特拉华州，这个乔治亚州、Michigan 州和威斯康星州，还有包括宾夕法尼亚州，这几个州呢，都分别出现了极其恶劣的啊，手段非常低劣的这种坐票的这种事件。那么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那美国到底在这种我们可以说是西方最成熟的民主制度下，怎么面对这种丑恶的这种操盘？面对这种政治家的这种操盘，很多人很忧心啊，很多人很忧心忡忡。那么我们现在呢，跟大家就是今天早上谈一下目前呢这个最新的这个更新的情况。那么据我所知呢，也就在今天早上6:15啊，就是美东时间的6:15，一大早，川普先生最新的一篇推文很简单啊，三个字叫做 "Stop the count"，就停止点票。啊，因为所有的这些幽灵票也好，所有的这些出来的这些奇里古怪的这些卑劣的手段呢，都是发生在大选日过后的这个凌晨当中，也就是4号的凌晨当中。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我自己简单做了一下分析啊，方伟先生和新田女士呢，可以给我做补充啊，你们觉得对不对？我的意见，这意见我们因为当时在做现场嘛，我们做 call 的时候呢，大概是在佛罗里达的事情是在9点钟8点半左右的时候，基本上佛罗里达已经吃下来了。对吧？那佛罗里达吃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在整个大选中最重要的一个摇摆州，因为它的票数最多吧，它有决定性的作用。当这个摇摆州的最后的，我们觉得8点半这个时候，我们进行 call 的时候，在川普的这个竞选这个对手在拜登阵营当中呢，当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整个民主党呢，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下达了全国的行动计划，所以我们看来很多后来的一些异样的发生呢，是在这个佛罗里达啊这个变红之后呢，在后面的大概2个小时左右，各种事情呢开始陆续出台啊，陆续出台，在一直到这个点票结束之前呢，川普呢在各个州摇摆州呢，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在北卡。啊，在这个密歇根，在这个威斯康星呢，都呈现了上升的优势。而且我们的前线记者和我们的这个选情观察员呢，已经做出了分析，根据已经下到了每个县、每个城市、每个州的具体的战况呢，根据正常的规律来说，川普在这几个州是有绝对的胜算的把握的。因此，江峰频道和希望之声呢，我们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 call。也不是说大胆的了，就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一个 call，就是川普已经拿下了这几个摇摆州。 在此之后呢，当天晚上出现了大量蹊跷的事情，坐票呢已经坐得令人啊，就觉得他们已经是可以说是简单粗暴到了极点的一些手段吧。但是这些手段出来以后呢，我们想为什么一个大的政党能够那么顺利的去操纵这个盘啊，操纵这个选举盘，他们是通过怎样的手段实现的？难道他们不怕这些丑行曝光吗？这些丑行曝光之后，他们将如何安身立命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今天去探讨一些问题。我准备把这个话筒交给方伟和新田啊，请你们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近期也就是从昨天到现在啊发生的一些情况和这个美国的现在川普先生呢准备下一步准备怎么行动啊，请。
好，那个我们昨天其实跟江峰所讲的主要是在 Michigan 跟Wisconsin 这两个州哈，现在多数的媒体已经 call 了这个 Michigan 和 Wisconsin 州是变蓝了。但这里头呢，我说一下最新的哈，那川普团队现在是要求在 这个 Wisconsin 州要重新计票，而在 Michigan 州呢，那川普团队已经是 file 了 lawsuit 啊，就是在提交了法律诉讼，要求这个停止计数。因为在密西根州有一个他的法律明确的去说哈，那么你的投票的地点要接受监管的，要接受对方的这个就是 access， 要能够进去看，但是他们没有让看，所以这件事情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看不到了。现在其实情势非常的紧张哈，但是呢资讯很少，就是情势很紧张， stake is very big， 就是用英文说 stake is very big， 就是后果极其的，就是说怎么讲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形势哈。那但是呢资讯没有什么资讯，所以现在呢我们只能说是尽量的给大家去呈现目前的情形。今天要给大家谈的话题就是，其实 Wisconsin 以及 Michigan 都成了就是说这个争议的点呢，都是不在这两个州了，尽管这两个州本身存在的争议那我认为都是非常大的。好，那相关的法律诉讼案已经是呈堂了，我们现在往下讲哈。现在是四个州，一个是宾夕法尼亚州，一个是亚利桑那州，一个是内华达州，一个是乔治亚州。这四个州呢现在还没叫做没有被 officially called 哈，还没有这个正式的结论。那在宾州呢，整个的票要数到星期五才能数出来，所以就是说宾州的结论到星期五。那川普团队他昨天的预计是川普会赢40,000票在这个宾夕法尼亚，但是同时呢他们已经上交了两个法律诉讼案，现在主要的数票是数在费城这个地方。我就说一下哈，这是川普团队所说的关于费城的情形。他说费城这个地方哈，数票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的诡异哈。在2012年的罗姆尼亚，在费城的59个选区，他得到的票数是多少呢？0票。这件事情可能吗？那么在费城主导这个选票的负责的人呢，是一个民主党的人，在2014、2015、2016年。都被抓到，不是主导哈，其中有这么一个人都被抓到在这个选票箱作弊。所以呢那费城的票数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也是就是存在很大的一个问号哈。那但是这里头有具体的，就是费城的点票的时候也是让监票的共和党的这个监票员哈，让他们不能靠近，他们必须离着好几尺之外，那么这样他们就没有办法这个看到这个选票的具体的处理。所以这是费城。我们再看一下在乔治亚州哈，昨天晚上呢川普团队已经是上交了法律诉讼，要求在乔治亚州的点票停下来。那么呢原因也是因为在好几个地方，哦对不起，这是 Michigan， 在北卡罗来纳州呢现在没有最后的结论哈，那么他一直要数到11月12号才有结论。最新的一个情形就是内华达州，那内华达州呢大概再过一会儿哈，可能就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哈。内华达州就是针对的，内华达现在是拜登领先了12,000票，现在川普团队说哈有明显的在内华达州这个违法的例子，那么他们估计至少有10,000个没有投票权的非法移民，非美国公民，对不起，非美国公民投票了。那么包括说有这样具体的例子，一个家庭地址收到18张选票，还有人呢投完票之后回来再继续投第二次票，这有具体的例子。所以这个法律诉讼呢已经是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已经 file 了还是将 file 哈，在9:47的时候，也就是说23分钟之前， 那川普总统呢刚刚发了一个推文，说如果说是咱们就属美国公民的投票，合法的投票的话，他说我已经赢下来了内华达州。好，这是我这边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报告哈。那信田，关于你昨天好像采访了美国的这个宪法这方面的专家哈，或者美国官员，给我们报告一下情形怎么样？
啊，对，好的，谢谢江峰哈，还有方伟。首先呢，我想可以讲一下，就是在底特律已经是有一些就是video 哈，就是视频的报告，说在这个选举夜的这个第二天的凌晨四点钟，就有监控的录像呢，看到有人是运这种他们怀疑是假的选票到这个底特律的这个选票处。那这个是一个叫德克萨斯 Scorecard 报告的。另外呢，是有消息说，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和他的团队呢，已经是把很多地方的这个选票点都有监控。那这种监控是绕过了所有的像 FBI 呀、CIA 这些机构的。那当然，这个就是最后的情况怎么样？我想大家呢，目前哈，就是很多人都很焦虑，就是觉得说到底怎么回事。那我昨天呢是采访了Alicia Kempy 博士，他是就是在华府的历史学家和外交专家，也是在目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书的。那他呢，首先哈，我想这个就是不仅是我们的华人的观众非常的现在有很一种焦虑的心情，那很多的美国民众也都是这样的。那他跟我分享了一个事情，他就是说，他说其实呢，现在应该是稍安勿躁。为什么呢？现在的美国的主流媒体呢，已经是多少年来，近大概四五十年来，已经把这个选举啊，当成了一个就是一个他们可以炒作的一个项目。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媒体的一个叫什么？观察收视率啊这些方面 ，OK， 所以很多的信息呢，其实是他们有按照这样的一种规律在炒作哈，这个是可以大家就是说放在心里面作为衡量的一个因素。第二点呢，他说，在他看来呢，川普总统的这个在法律上的行动呢，是会非常迅速的。而且我们就回想一下，川普总统在，就是选举夜的第二天的凌晨两点钟所做的一个讲话，他呢马上的就是提到的，就是说最高法院，就说他的目前已经在很多个州啊发起了这个法律诉讼。那这个法律诉讼呢，可能在可能各地的，因为他首先是到这个 federal court。就是联邦的地区法院，但是联邦地区法院有可能哈，因为这些州都是民主党控制的州，有可能都是说他的判决不一定是有利于川普团队，但是呢，他很快的就会把这些法律诉讼案就递送到上诉到这个最高法院。那么最高法院，大家记得就是最近的那个巴瑞特法官，大法官已经是上位了。那这个呢，也是川普总统就是非常聪明的一步，就是在大选日之前呢，就成功的把这个巴瑞特大法官是上位了。那假如说不出意外的话，因为按照这个大法官他们判案的这种原则，他认为呢，这个最后的判决是会有利于川普团队的。为什么呢？比方说就是在各州他们做的，比方说那个宾夕法尼亚州，他所做的在州的这个层级，他所做的一些关于选举数票的一些改变呢，其实是不符合宪法的，就是有违宪法的。那么按照就是保守派大法官他们判案的原则呢，他们的这种改变就会属于是违反宪法。 所以最后的判决呢，就是应该于是有利于川普政府的，川普总统。所以他总结起来看，他觉得呢，川普总统应该就是会维持他的赢面的。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到这个国会的选举。当然，我想待会儿这个可以在有时间的时候再说。等一下呢，我也可以跟大家更新一下，就是在从川普团队里面啊传出来的一些消息。好，江峰。
嘿，非常感谢方伟和新田的这个最新报道。现在是这样子的哈，跟大家说大概两个事情。第一个呢是川普团队刚才新田提到的这个 lawsuit 的，就是这个起诉啊，这个事情呢已经在这个北卡威斯康辛密支甘和这个宾夕法尼亚已经开始了啊，所以呢就应该是上到当地的这个联邦法庭啊。另外一个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 Arizona 啊已经开始重新计票了。这个动作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呢是要稍安勿躁，一定要对啊川普有信心，一定要对美国的民主体制有信心。有些人想偷走大选，想偷走美国啊200多年的民主体制，这是妄想啊，这是妄想。所以不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不辞辛苦要把这个事儿继续做下去，甚至一定要做到12月，这个做到12月20号，做到这个大选这个正式结果出来。甚至要做到啊，1月份这个 inauguration 嘛，总统的就职演说呢，等最后的尘埃落定了，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大家的一种希望吧，希望看到最后的一个大家至少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结果出来吧。那我再补充几点啊，就是第一个呢，关于这个上诉这个事情啊，他会对整个的时间调查，然后进行法庭的这个判决，会历时很长时间。按正常的话呢，像这种重新计票呢，可能会花上大概6个月到1年的时间。那么这次如果说把这个几个州的这摇摆州的这个事情一拖下来，那么到了1月份，到底是谁站在国会那里去进行总统就职演说呢？这也许就会发生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宪政危机。对付宪政危机呢，有什么办法呢？对于美国来说呢，肯定现在就是一个法律去解决的问题。啊，因为有些人已经要彻底从头到尾把这个游戏规则、把大选制度给，甚至大选的这个游戏规则改变了嘛。一旦是君子谦谦，也不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要玩阴的、玩黑的，那好，那最后呢是大法官啊进行这个抉择。大法官这个法官的人数啊，刚才说了，在整体来看呢，大家是一个6-3的比例。巴雷特的这个入选呢非常关键，因为我们知道。在最高法院里面有一个定时炸弹啊，我们不知道他最后什么时候爆发，那就是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啊，罗伯茨在很多的关键点的时候，在最高法院他在任期间的时候，有很多关键点上他进行了坚决的向左摇摆，所以现在巴雷特进去以后，整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这个代表保守理念的这个法官人数呢，应该是咱们说什么5.5比3.5吧。这么一个准确的说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换句话说换成人的吧，就是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也是啊，要么是三要么是四啊，据说罗伯茨的特别奖励啊，现在外面是听不见了。
对，
喂，
好，现在好像好了，
恢复了好了哈，行，好，我就跟大家再说一个，现在其实有两点我们去观察的，一个就是关于媒体整个的媒体的这个变化。那么今天早上呢，这个方武先生跟我谈了，就是这样，他观察从晚上现在福克斯电台，我不知道他这个立场本来是一直偏右的啊，一直偏右的。那么啊，我现在想起一件事情啊，就是咱们这个江峰频道哈，我昨天还跟朋友们说了，我说呢，咱们虽然啊不愿意往坏处去说，但是我们要做出最坏的打算，就是我们也可能面临随时的被谷歌去封杀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啊。我们为了广大的朋友呢，也为了我们的生意能够继续呢，我建议朋友们啊，一会儿我们的希望我们的这个那个希望之声那边的工作人员能帮一下啊，把咱们那个希望之城的这个链接啊放到下面，放到最显要的这个位置上，最好是能在这个屏幕上做一个 end card 啊，做一个最后的这个让大家去点进去。那么我也希望这个到我们会组织技术人员吧，把我们的江峰漫谈，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直播类的节目呢，都放到一个免费的平台上， 万一 YouTube 真的下重手啊，对我们不利的话，我们整个就移过去。这个事情啊，朋友们，我2018年的时候啊，就已经做出准备了。那个时候他对我的这个账号打压，从3000粉丝一直跟过来的铁杆粉丝啊，都跟我度过了一段最艰难的日子，我非常非常印象非常深啊。那些朋友，我在这里也表示感谢啊，他们真是坚守了我们的这个频道，坚守了咱们的理念啊。从3000粉丝过来，3000粉丝打压整整半年，6个月一个人没增加。最多的一天是上来了13000的订，13000人的订阅，第二天一回去，负76人，他们都干得出来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险境。我们除了通过朋友呢，跟政府这方面呢进行一些联系啊，疏导啊，投诉啊都有。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做好这种准备。我们知道这一刻可能会来到，只不过我们没想到他居然敢在大选日这个时候，在美国的政治力量校对的是最激烈的时候他出现了。所以我们也做这个准备，希望朋友们呢，万一我们这边一发生了这种意外的情况呢，你如果想继续听到江峰的声音，继续想听到另外一种啊关于你听不到的一个声音嘛，事物的一个另外一方另外一面，你到我们的这个希望之城来，我在那里呢免费打开一个房，也欢迎大家啊。这是补充一点，我接着说刚才这个话题，就是一旦这种宪政危机出现了以后啊，美国会走向怎么样的道路？最高法院这个法官呢，把他给可以把他截止住。这个时间我大胆做预测，因为这种宪政危机过去没有发生过，会不会像往常一样拖半年到一年？我认为不会。啊，如果拖过了1月份的话，那真是对美国造成牵连。拖到那，
江峰也听不见了。
政府他们会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和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是什么呢？现在很多谣言也传出来了啊。一个什么加拿大总理啊，准备率军队要进攻白宫了，这一听就是瞎扯啊，一听就是瞎扯。你这特鲁多，加拿大吃了那么多苦，你怎么不带军队跨洋去进攻中共呢？跑来进攻你的这个理念上、信仰上、价值体系上一样的盟友吧？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一听就是胡说八道。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军队也要介入了啊，一旦这个川普赖在白宫不走，他们就准备用军队把他请出来。这些话，美国的军队啊，他们是
江峰也听不见了哈，我们后台看一下什么原因。
嗯，
我想这些干扰可能已经开始了啊，争取我也说慢一点吧，我也争取说慢，现在可以听见了吗？
有一点断断续续的。
嗯，
说到点子上了，有些人就害怕了。
其实讲到这个，那个江峰讲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我有看到消息啊，现在民主党人在给推特压力，给推特压力，要把川普总统的这个推特账号暂停，说一直要等到大选结果出来。现在他们在给非常大的压力。
嗯，对，我说一下两点哈。这几天我一直在，这两天吧，都不用几天了，一天半的时间，我确实一直在看这个媒体的报道。我觉得很多有些事情，我只能说现在就跟大家说实话哈，我只能说一种感觉，我还不能说有一个很确切的东西，我还在研究这个事情。包括说像福克斯新闻这样的，他的评论员都很奇怪，出现了一批我根本见也没见过，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那么写的观点呢都是反川的，那么这个比例比以前大很多。那总而言之，刚才我听到这么一个，我说的这么一个消息哈，我是引述哈，我没有核实，我就引述一下。那么这是一个华人，他从底特律的 Wayne County 监票回来，他这么描述的，他说在11月3日晚上，Michigan 开票开到近80%的时候，突然就停工了。那么他的估计是，那时候川普赢得太多，再数下去票全开就没法做什么造假了。他说呢，他们自己他的那个被怎么讲，这个分配的叫做投票箱监控的时间是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但是整个晚上都没有数票， 直到早上4点钟，他们要下班的时候，突然涌进了大批选票。但是他说这感觉就是造假，因为从各个投票站送到这个投票中心的这么一个票呢，一般半个小时之内就能送进来，那他却用了4-5个小时来送这么十几万张票进来。后来知道假票里没有一张是川普的，那么他说这个不加掩饰、明目张胆的作弊。当时呢，这个共和党的律师说，只是说会提出法律诉讼，至于最后结果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我说的是引述哈，我没有说这是我核实过的。所以这里头这是两件事情，我们在这里呢，可能要跟大家公布一下。一个呢是那希望之声会关于这个选票舞弊或者选票的嫌疑的事情，那么做一个系列的调查性的报道，那么细致的去看这些具体的例子到底有没有那么回事，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啊，会在另外一个这个新闻性的频道啊，叫做希望之声 TV， 在那里开始做一个直播，并且会接听听众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因为现在大家有很多的问题，这是一方面，需要很多的资讯，到底现在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第二呢，大家也有意见要表达，所以在美西的下午的5点钟，这个就是会开这个希望之声电视啊，你搜索就叫做希望之声电视，你搜索的话呢，我们在那边会做一个直播的节目，那包括说江峰先生啊、天亮啊，我们张天亮博士吧，我们都想请他们来，也在那里继续给大家做一个沟通哈。在节目前，我跟江峰老师已经说了这个事儿了，江峰老师也请您顶一下吧。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这个作为左翼媒体，还有甚至就像在政治色谱上偏右的这个福克斯新闻呢，作为媒体来说呢，他也是想站队啊，也想站这个所谓的立场吧。他看着看着，好像是似乎是拜登是有可能胜选了啊。进行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现在我们对整个的所谓的啊，过去说主流媒体，主流媒体一看说西方大报，现在我们看它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回到我的这个历史上的今天，我关于这个《纽约时报》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新闻周刊》呐，啊，各方面的一些啊，这些我都做过一些小的节目，包括甚至小一个小杂志叫《读者》啊，都有。我想告诉大家，真正的美国的新闻自由的价值在哪里？过去的新闻人秉承的原则，做人的原则在哪里？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节目。现在的干扰噪音非常大，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听。有没有反馈？
又听不见了。
又听不见。
这个。
对，现在，要不然我就讲一下这从川普团队发来的消息。对不起，他们呢现在已经是为这个他们的法律策略是全力以赴，他们的力图要保证的呢就是这个数票过程的透明性，而且呢要力保说是能够计算所有的合法的选票，而不计算所有的非法选票。那另外他们的团队已经为这样的一个选后的可能出现的诉讼和重新计票计划了1年多的时间哈，所以呢其实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了，因为呢他们知道就是已经被左派控制的民主党呢会要做这种舞弊的行为。像他们团队说呢，在川普团队的全国的律师网络和遍布几个主要的摇摆州，包括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密西根和其他各州的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之下呢，他们几个月来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努力哈。如果说民主党人试图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起诉的话呢，他们也会，就川普团队的各个大律师团也会继续进行必要的起诉。那然后呢，在这些叫关键州或者是战场州，已经有成千上万名志愿律师在现场，啊，然后就说一直会努力到最终获得真正的选举结果为止。那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国会的那个选举啊，其实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现在如果去看的话呢，民主 共和党已经在佛罗里达、爱荷华、纽约、新墨西哥、俄克拉荷马和科罗拉多等各个地区的国会众议院已经增加了很多的席位。其实如果说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趋势来看呢，在很多的州，这些就是支持民共和党的、支持川普总统连任的这个趋势是很大的。另外呢，就是像Alicia Kempy 博士，他有提到呢，其实呢，现在民主党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为什么？一方面他们在国会众议院是失去了很多的票数，然后呢，像南希佩洛西，他跟这个就是左派的共和党左派民主党议员之间的争斗会愈加的激烈。他是预测这个佩洛西呢，他是可能没有办法继续担任这个国会的议长。其实就是像方伟以前说过的，民主党它是叫什么？
团结
背后的
分裂。
他这个在这次选举之后，不管是谁当选总统的话，他这个分裂会愈加的明显。对，所以呢，就是说，而且就是他说，川普总统在他四年的这个执政期间啊，已经做了非常多的这种通过他的这个行政令啊和整个的布局。他说像包括很多的很非常厉害的这些策略规划师，包括纳瓦罗，就是把很多的政策哈，在美国的整个版图上做了非常大的根本性的一个改变。那如即便是拜登入主白宫的话，很多的事情他是无法改变，因为他一个是缺乏这样的策略师啊，然后呢，就是他们中间的就民主党内部的这种分裂和争斗，会导致他即便是执政四年，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目前川普总统通过他的执政对美国这个上上下下做出的很多的变化。
嗯，好的，
现在听到我声音吗？
对，现在可以听到了。嗯，
很清楚。
好了。
好，我们请江峰老师现身。现在看得很清楚，也听得很清楚。
对，我告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啊，甭打咱们的主意吧，你慢慢黑我吧啊。咱们不怕这个啊，咱们有自己的准备，也有很多的网友啊，还有朋友们呢、啊、在支持我们啊。这真是一场大仗啊。说到这个仗呢，咱目前来说呢，还是集中在这个就是法律领域啊，法律领域。刚才提到了关于这个美国军人的这个问题。这个不仅是某些社区社群和一些小的媒体的发表这种信息，甚至啊，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也在站出来，他们也知道这个在宪政上是不可能的啊，他们希望呢造成这么一种印象，就是川普在贪恋这个权，在贪恋白宫。现在是不是这个干扰又起来了？
对，又起来了，真是
是吧？又起来了吧？
嗯，
啊 ，OK。没事，我慢慢说啊，我慢慢说，我让那些人都听清楚一点啊。实际上现在是这样子的啊，关于这一点的这个疑惑呢，现在已经是由这个美国的军方啊站出来是，给大家这个辟谣。这个是由这个 Axios 这个是一个网站啊，他已经报道了，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呢，他是这个上将 Milley 啊，他是率领军方将领，啊，还有这个。就带着一些就是咱一些媒体的这些人吧，就做了一个这个不公开的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就是关于说出动军队介入选举的这个事情呢，他们就明确的表态了，就是军方高层是想通过这个视讯会议表达自己美国军队的一贯立场，就是保持中立，啊，不管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选举纠纷。这个呢是不会由军方决定的，啊，关于什么川普败选呢，不愿下台，军队逐出白宫啊，这都是谣言。那么军方高层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军方绝对不会介入这次大选。这是我就跟大家很多，特别是很多朋友来自大陆的啊，华人当中啊，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观点。为什么？这是来自于中共的一个宣传教育，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他们一贯是这样子的，这么一种丛林法则嘛，所以呢，大家容易接受这种观点，是不是到关键的时刻了？因为川普总统他自己手中有权力，他会用军队啊， 或者说有些人说呢，他川普他想有贪恋权力，所以我们用军队把他撵出来啊，这都不会啊，这都是不会的，因为美国的军队是国家军队，他不服于任何政党，在国会他们坐在那里时候的啊，总统说的再热闹，所有的议员呢都起来鼓掌了，那他们都不会动的，这就是美国的军人，还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是如此啊，军方不会介入政权的转移。啊，不会介入这种和平转移吧？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真实的表态。那么，如果说现在在各个街头或者是在各个州啊，出现一些制服，那个准确说呢，像谁是什么呢？是叫做国民兵啊，或就是 National Guard， 每个州啊，他都能够自己支配自己的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权力在州长那边啊，在州长那边。在艾森豪威尔处理这个堪萨斯小石城的这个宪政危机的时候呢，动用的就是101空降师去对付的国民警卫队啊，他不是去对付人民的，也不是为了某种权力的这个过渡，所以大家呢就知道对于这个宪政的这个把握呢，美国军队是有数的。第二个点，我想补充一下刚才这个新田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采访啊，就是这种调查展开之后，关于这种错票、错选票，它有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程序不合法，你搜集选票的程序不合法，你将搜集来的选票投入票箱计入的这个过程不合法，这是错票。还有一种错票呢，就是假票。这种假票呢，实际上也是存在的。大家要相信这个，如果接到这个选票的朋友，很多很别注意哈，美国的选票是跟钞票一样的，它是有这个水印的，是防伪的。啊，在短期内呢，啊，民主党说造假的拿出这种假选票是不容易的，所以一旦在各个州各个选票点展开这种重新投票的这个决定或者进行调查的决定，那民主党一定会慌。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跟大家说 ，Arizona 已经重新开始计票，这点非常关键。这就反映出什么？这个造假的人、说谎的人，他的心里是多么的虚，啊，他希望通过一阵子的慌乱，能实现他的一个政治目标，但是他们将输得更惨。从拜登一个人的，从他的儿子，从家族的身败名裂，甚至会导致整个民主党从建制上、从组织上的身败名裂。我觉得就是这样，随他们去表演吧。我相信这点，我对川普是非常有信心的。从他这四年来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开始到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这个迅速的到位，我觉得为这一切，川普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啊，所以我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吧，啊，我这个声音不好，刚才断了一段，希望大家不要太多的惦记。我再重复一遍啊，再重申一遍，就是我们即便遭遇到了一些封号啊，这种最不利的情况下，他推特连总统都敢封，还不敢封你江峰吗？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咱们做好这个准备吧，啊，所以我们在下面的置顶留言那里，我们会把江峰希望之城的这个链接交给大家，在那里永远可以找到我。一旦 YouTube 公布的话，我那里马上就提供，啊，免费给大家看，就是每天更新，马上免费。另外呢，我再重复一下，就是刚才这个方伟先生已经预告的啊，就是这个希望之城的，它有个叫希望之声 TV， 它是一个滚动新闻，每天下午美西五点，大概就是美东啊，纽约那边呢大概是晚上八点了。啊，就是每天做更新。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哎，希望大家呢，我们是尽能力啊，给大家报告最新的这个动态、最新的更新啊，也有一些简单的评论和简单的 calling 啊，希望大家呢积极参与，咱们共同寻找真相。
嗯，
好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咱们可能就基本上简短的就到这里，我再最后给几分钟。
我再江峰老师，我再补充一个最新的新闻好吗？
对对对，正好给你几分钟说了。
Okay，
哎，好
好的，
请吧。
因为就是刚才讲到川普团队的这个法律行动啊，现在呢，他们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向最高法院直接提出了一个告诉。
太好了。
对，然后呢，他是为什么呢？因为宾州呢，他们不是就是说要把大选的邮寄选票可以推迟三天，一直到六号，就是如果就是收到的话都可以算吗？这个呢，他们就说是违宪的。就刚才我讲的，就是说违宪的这种行动呢，共和党人都在进行提告，而且呢，现在最高法院是要求这个宾州的民主党人在周四晚上之前。就是明天晚上，哎，今天周四了，对吧？
是。
今天的晚上之前做出回应，所以他们应该是在这个很快的今天的时间之内就做出他们的回应的。所以呢，就是就像 Campy 博士跟我讲的，他说川普团队的这个要求最高法院就是审理很多的这种法律诉讼案的话，是会行动非常之快的。有可能就是说，照他的讲法哈，在1月20号之前，把这些事情都所有理清的话，他认为对于这个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系统体制之下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那我也会今天再继续做两个采访，都是主流，这个像一个是汉森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顶级的学者，他会跟我做一个采访。另外呢，我也会采访一个前俄亥俄州的周务卿，他现在在一个智库里面也是做资深的研究员，他也会在这个方面哈，就是选举舞弊、数票舞弊可能存在的问题，跟我做，就是我会采访他。如果听众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我的这个频道上哈，叫走入美国，我会在那里做更详细的一个跟踪的报道。谢谢，谢谢江峰老师，
非常谢谢。哎，非常谢谢新田。其实我把最新新闻说一下，给您那个就是补充一下啊。在我说到的最新新闻就是，宾夕法尼亚州今天已经开始暂停全天投票了，啊，那么它的第二大县呢，现在已经是跟星期四就今天根本不去计算选票了。
嗯，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对，就是跟这个川普团队这个上诉啊是非常有关系的啊。
嗯，
这个在法律上最是极大的震慑作用。另外我跟大家说一下。认为自己已经准备赢了选举的拜登，啊，很高兴，他发表了演讲，他说，如果他上任，将在第一年内啊重返巴黎气候协定。朋友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吧？这就意味着对现在所有已经所谓转蓝的那些摇摆州，他们将失去传统能源的生产力、生产的机会，这可能吗？是吧？所以呢？朋友们的这个所有的狐狸的尾巴呀都提前的露出来了啊。另外我想提醒的一点就是这样子，我们很多华人的朋友啊刚来到美国社会，或比较早的这个华人朋友来到美国社会以后，都会为民主党的一些呢这个民主的口号和他们的感召力所感动啊，加入了民主党或支持他们的一些行政支持他们的理念吧措施。我认为这没有错误啊，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从极权主义国家来，我们从独裁者的这个统治之下走出来，逃离出来，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啊坚决的反对独裁者、反对极权者的一种声音。但是我们却会慢慢的发现，这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就像这次大选当中，我们就注意到了，高喊着民主、捍卫自由的口号的人呢，却在极力的、卑劣的在破坏西方世界最后的一个坚定的也是最大的民主阵地。我希望呢，很多的朋友通过这些事件呢，也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啊，改变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不建议，也不是从我个人来说去建议你去叛党逃党啊。尽管在美国这里这也不是一回事儿，就是你登记选票的时候就是一个理念的提个勾，你是共和党了，提个勾你民主党了，也没什么人来为你交党费，也不需要你为此奋斗终生。但是我想我们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自己，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的使命和追求。我们真正的是为了什么啊？不仅是为了在美国我们有一块自由的天空、自由的生活的这个环境空间，我们也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众啊。
好，那我补充最后一句
啊，
我补充一下，
有点哽咽啊，有点哽咽
啊。我就加一句吧，我觉得就是对于美国华人来说哈，和所有关心这个节目的华人朋友，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哈。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人，我们有自己的责任。我们会继续一直走下去的，希望跟我们在一块儿。
对，这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吧，啊，用的老话了是吧？咱们一起为正义、为公平发声。我们我不是说天生就是一个什么川迷。我2016年我还讽刺过很多次这个川普在我的节目里面啊。但是当时我也不是说赞同希拉里。最后为什么赞同川普？是因为我当时说希拉里是个骗子， 当时我说的川普是个疯子，我说既然认清楚了骗子，我是不会让他再骗我的。至于疯子嘛，我们倒要看看在一个民主制度下他能疯到哪儿去。但是到慢慢的到后来呢，我渐渐的理解了啊，特别是当川普在白宫进行这个啊这个啊进行这个宗教祈祷的时候，他的团队每个星期都要进行这个宗教祈祷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啊，意识到，因为我是有信仰的人，啊，所以我就意识到了，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啊，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在这个世间，这是一场神魔之战，啊，一场神魔之战，一场正义与邪恶之战。好了，今天的这个时间就到这里了，欢迎这个朋友们继续的这个守候到。万一我们出了什么点事儿，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啊跟随我们，啊，朋友们再见。
好，
好，
再见，
谢谢，再见。